跟住落嚟咧，系讲道嘅时间。我哋今日咧有恩福神学院教务主任伍权斌牧师莅临正道，讲题系主复活后升天前的事工。请伍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主里平安。好高兴在呢个疫情嘅当中，就能够恢复实体敬拜，能够在大家当中一齐嘅敬拜侍奉啊，咁感到非常嘅高兴啊。雖然我在恩福神學院那裡的服侍，但是我都是宣道人來的，呵呵，大家都是在同一個宗派的主裏面一家人。今天跟大家思想的這個題目就是主耶穌祂復活之後升天前的事工。我們知道在這個的逾越節之後50日就是五旬節，即是昔日的耶稣他在逾越节十架上为我们的罪以义代替不义，他死后复活，跟着呢就在这个逾越节之后大约40日的时间，他再复活在地上，然后他升天，接着大约10日后之后呢，圣灵就降临。今天跟大家一起的思想在这个主耶稣他复活之后那40日究竟他做什么呢？是不是他等着升天呢？这样其实不是，主一路的来工作，一路的继续的侍奉，他虽然在十架上的时候讲成了，但是他的工作未完成的，仍然的继续。主耶稣现今升天之后他亦都是继续的工作，怎样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在父神的右边是为我们的祈求，所以主耶稣现在的在父神的右边继续的有工作为我们的来祷告。我想问问弟兄姊妹，就是假若间你知道你要离世的日子将近了，剩下40日的时间，你会做什么呢？你会做什么呢？我相信你做的一定是重要的，一定是重要的。主耶稣所做的也都同样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可以的来从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的来一起思想主耶稣究竟他这40日做什么呢？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1-11节，我就从主耶稣他在这个普世宣教使命那方面的角度跟大家一起的思想。在这个1-3节那里，刚才主席已经跟我们读过的经文了。1-3节那里其实是讲到主耶稣是为着这个普世宣教使命作装备。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看经文。这里记载到从这个的第二节那里开始，就是在这个的讲到耶稣，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选的使徒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很多的凭据是怎样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讲说神国的事。在这里给我们体会到，就是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很多时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也都修一些圣经科，有些不信的同学呢他们都读圣经的，他们都读圣经科的，当文学这样读，他们就笑我们的基督徒呢，就说以一个空的坟墓去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那时候是这样的来学习的嘛，是吧？后来我发觉到，咦，为什么他们说我们这样的信法是傻呢？这样后来我想清楚了，我用这个例子，就说如果我们在北美洲买鸡食的话呢，是基本上是买一些雪鸡，好似嚿石咁样嘅冰鸡啊，系嘛？咁啊买翻嚟嘅时候就摆喺雪柜嗰度啦，摆喺冰格嗰度啦，系咪？ 咁啊，譬如話聽日請客嘅時候，咁我預先一晚咧就打開個書櫃，開個冰格，攞嗰只冰雞出嚟解凍。嗱，結果點咧？我打開個冰格嘅時候，咦，個冰格係空嘅。於是你估我有咩反應啊？我有咩反應啊？我好高興啊，跳跳扎咁樣跳出廳，話俾我個太太聽：太太啊，你知唔知啊？只雞復活咗啦！是不是应该这样讲啊？我应该怎么讲呢？我说是谁把这只鸡拿了，向从冰格那里拿了去？这个是正常的反应，是不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回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耶稣复活之后那个情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十一节，玛利亚却站在墓坟墓外便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在耶稣身体的 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你为什么喊呢？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耶稣的复活，坟墓是空，这个是必然的后果。当玛利亚见到这个空坟墓的时候，她没有这个意识是主复活，她问谁将这个主的身体挪去。接着主在她面前显现，她以为是园丁，跟着她也都说，如果你是知道将主的身体挪在哪里，你告诉我听啦。这样即是换言之，空的坟墓是主复活必然的后果，但是能不能够做证明呢？这样我相信不能够，不能够。所以我刚才讲的例子就是这样的原因。怎样去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圣经告诉我们，是耶稣四十天之久活活的显给使徒看。保罗也都提到，其后也都显给五百人看，就是他们当时活活见到主活活的复活，所以成为了他们笃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致到他们有这个能量，当然圣灵也都给他们能力，接来到传扬福音。短短的在罗马这个帝国的三十年的里面，将福音差不多传遍整个罗马的帝国，是因为他们见到复活的主，是主是活活的显给他们看。今天我们信的就是当时见证活活的主，他们将这个的见证流传到今天，我们是以信心的相信。所以主耶稣跟多马说，当时他亲眼见到而信，耶稣说以后那些没有见到而信的有福了。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没有亲眼见到复活的主，但是圣灵赐给我们这个信心，弟兄姊妹，我们何等有福，这个是主耶稣所说的。好了，主耶稣他活活显给使徒看，那四十日他做什么呢？这样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讲，是讲说神国的事啊，讲说神国的事。那什么叫讲说神国的事呢？这样我们可以看回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最尾那里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一些情况，有两个事件。第一个事件就在这个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那里，讲到以马忤斯路上有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他们想着主已经死在十架上了，一切他们以为复兴大卫王朝那个的梦想已经幻灭了，所以他们哀伤的想着回他们的老家。就在这个以马忤斯路上，他们遇见复活的主，但是 因着他们哀伤的缘故，他们见到主都不认得他。耶稣问这两个人，为什么你们这么哀伤呢？这两个门徒说，哎，你现在来过节的，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么跟着耶稣怎么样？圣经记载到，从摩西起及众先知书所述记的，有关他怎样受害，从死里复活，讲解给那两个门徒听，一路在路上向他们讲解，直到太阳平西，他们说，哎，不如我们去旅店住一晚。去到旅店的时候，晚餐的时候，耶稣擘饼，这两个门徒觉得，咦，为什么这个动作这么熟的呢？这样一见，原来是主耶稣，跟着主耶稣就离开他们。其后第二件事，就是耶稣同门徒一起的时候，在这个的路加福音24章44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即是我们的摩西五经，先知的书。犹太人除了摩西五经第一部之外，他们第二部分先知书，有前先知，即是我们的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以及列王记这四卷书。撒母耳记上下是一卷书来的，原本。另外呢，就是后先知，后先知就是我们今天圣经的以赛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以及十二书。什么叫十二书呢？就是十二小先知，这个就是他们第二部分，就是这个的律法书、先知书，跟着就圣书集。圣书集很多时呢，就是诗篇开始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书卷以外的，我们今天旧约正典的其他的书卷，就是以诗篇开始。所以主耶稣他当时从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及诗篇的来跟门徒讲解，就是说他用今天我们的旧约圣经，也都是他们当时的圣经，未有新约嘛，那时候。那么怎么样？耶稣跟门徒说，这个的跟他们用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耶稣跟门徒说，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即是圣灵，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而来的能力。这里就是可以说从圣经去解释圣经，什么叫讲说神国的事呢？就是刚才我读路加福音，耶稣两次跟在以马忤斯路以及跟众门徒一起的时候，将旧约，即是我们今天的旧约，全部旧约的圣经，凡里面讲及到耶稣他自己怎样会受害，从死里复活，以及这个普世宣教的使命，跟门徒讲解。你说，咦，旧约圣经的里面都有普世宣教使命吗？有，旧约很清楚的，单单诗篇117篇那里记载，普天这个的万国啊，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即是说，不是犹太人，只是犹太人才去赞美耶和华。神的意志就是万国的人，即是说世上各方各族的民都要赞美神。这个简单的来说，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有这个普世的使命， 咁啊，唔详细讲啦。咁所以俾我哋体会到，耶稣佢复活在地上嗰四十日临升天之前，佢做咗好重要嘅事工，系咩事工咧？讲说神国嘅事。嗱，如果我当时在耶稣复活嗰个期间嘅话咧，假如耶稣问：我呢四十十日可以做乜嘢咧？咁样，咁可能咧，从今日呢个时候咧，我哋话：哎呀，传福音好好困难噶。嗱，耶稣，你知先啊，在呢个逾越节嘅节期啊，好多人都见到你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并定用枪刺你嘅肋旁，证明你真系死咗啦。嗱，而家你复活咯，活活嘅显现。嗱，如果你嘅嚟到把握呢四十日，每日三场啊，开呢个复活全能报道大会，你话好唔好啊？好噶，好噶。啊，耶稣讲到，仲系从死里复活，活生生嘅见证。一定成千上万嘅人信耶稣，系咪啊？呢个系咪好事啊？嗱，耶稣会唔会听我呢个嘅提议咧？咁样摆到明唔系啦，摆到明唔系。耶稣做咩嘢咧？讲说神国嘅事，即系话向佢嘅门徒装备佢哋，好好认识圣经啊！就算圣灵降临之后，佢哋在圣经上冇好好嘅认识。他们传扬耶稣从死里复活，带领很多人信主，但是不能够培育他们，不能够用神的话语去培育他们的话，他们会成为属灵的孤儿。昨晚我特别的来到看就是华基堂那个的程序表，知道 你们有这个主日学，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参与主日学，参与团契的生活，参与这个有小组查经的话，参与小组查经，甚至到去接受信徒神学的装备。今天很多的不同的神学院都有网上的课程，甚至有免费的。这个是为什么呢？是让大众的信徒是能够的，在不同的处境底下都可以去学习圣经，深一步的去得到装备，以至到领受神的道的时候可以心里火热。为什么我这么说？回回去以马忤斯路上那两个哀哀哭哭的门徒，当耶稣离开之后，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刚才在路上，耶稣向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岂不是什么心里火热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弟兄姊妹的灵命如何，是不是已经冷淡了呢？如果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去好好的装备造就的话呢，我们就会经历到这两个以马忤斯门徒一样，当我们明白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心里火热了。尤其是在这个的疫情之后，有即是对不少的信徒都很大的影响。是不是我们就看这个的情况是一个灰暗呢？这样刚才跟洪牧师同我分享的时候呢，提到华基堂在这个疫情的当中看到主特别的恩典，这个我为此而感恩，这个是非常好的现象，能够吸引不少人来到教会。昨天晚上讲到那个的报道，也都有人信主，感恩。所以我们得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有约当日的门徒一样接受装备， 能够嘅嚟到心里火热，在神嘅家一齐群策群力嘅推展普世宣教嘅使命。有感恩就话，洪牧师同师母佢本身就系宣教士，能够有呢个宣教嗰个嘅实践嘅经验嘅嚟到去牧会嘅话咧，更加能够推动呢个嘅普世宣教事工宣道会。我自己在加拿大的时候在宣道会读神学，在宣道会受洗。那时曾加斌牧师 他自己是我们的牧师来的，他自己就做宣教士去南美的来宣教，跟着回去牧会的时候推动宣教。这个是贴合耶稣基督他的心意，这个普世宣教的使命需要好好的装备第一代的门徒，以致到有人信主之后，他们能够用神的话语去培育这班人的成长。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的时候，彼得讲到三千人悔改，跟着圣经怎么记载呢？就说这些的信而受洗的人，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使徒是尽他们应有的本分去教导这班的信而受洗的门徒，而这班门徒也都按他们应有的本分来到去信道、明道、学道，以至到行道，以至到神天天将得救的人加给教会。所以这个是薪火相传。好了，跟着下去第四节至第五节那里，耶稣同门徒讲，就说要他们等候，要他们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他们就得着力量的来到去传扬神的道。耶稣虽然其后升天，但耶稣没有抌低他的门徒成为孤儿，耶稣没有撇下教会去的弟兄姊妹去单打独斗，耶稣赐圣灵降临。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在旧约时代的圣灵的只是临到神拣选一些人的身上，赐他们智慧能力去作成神要他们作的工，没有全面降临在神的子民的身上。但是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就住在凡是认信耶稣基督的信徒的身上，引导信徒，赐他们有智慧，赐他们有能力去推行这个的普世宣教的使命。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记载的大使命那里，耶稣他提到要使万民作他的门徒。第一怎样做呢？第一，奉父之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即是在这个洗礼之前是孕育了一个意思，就是先决的条件传福音，让他们信主之后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个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怎样？主耶稣讲到凡他所吩咐的所教训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即是有这个的福音以及洗礼的事工，亦都第二方面呢是有这个的教导的事工，双管齐下，福音事工以及这个的教导事工需要的平衡的发展。如果不是的话呢，只有福音的事工，福音的事工教会没有教导的事工的话呢，没错，很多人信主，但是这班初信主的一路差不多可以讲的呢，就说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有耶生没耶教的情况出现。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就好像孤儿一样，也都会因为不认识圣经的缘故呢， 以至到信了耶稣之后，生活同以前仍然是一样，没有改变，是因为教会缺乏了教导培育的事工。当教会双轨而行，按这个使万民作主门徒那个的大使命，有这个福音事工带领人信主，为他们施洗，亦都有这个教导事工培育他们，一步一步的成为教会的领袖。这样的时候，大使命那里怎么说呢？和合本就没有翻译一个字，希腊文的 edu 这个字，在以前 King James Version 呢就翻译为 law， 或者现在的比较新的译本是什么呢？ look 或者 behold，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从释经的角度的语文，释经的角度来讲，这个是一个标志，这个词是一个标志，即是等于呢约翰方那里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看啊这个字只不过我们旧版的和合本，我新版没有赤过下，没有译到这个字，即是说呢耶稣颁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的来到讲到奉父子圣灵的命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之后，跟住那句说话就是，如果直译的话，看啊，即是说留意，耶稣要我们留意什么呢？耶稣说你们留意，当教会是这样做的时候，遵行这个使命的时候，耶稣说看啊，留意，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不是留下我们单打独打，他与我们同在，他在天上为我们的来祷告，去使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为我们祷告，我们事工上那个的推展，他为我们祷告。同样他升天之前应许圣灵的降临是内住在信徒的身上，让圣灵给我们有智慧学习认识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圣灵的工作。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的话，我们读圣经是掌握不到神要我们认识的意思。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起初或者我讲我信主的时候，我过到温哥华，在温哥华的宣道会，那时候我未信主的，那么导师的来到帮助我们，咁我又參加主日學，咁嗰年十二月嘅時候去東寧會，我記得黃永信牧師係晚堂嘅講員。咁嗰陣時我對聖經都有一啲嘅認識噶啦，因為參加主日學嘛，又參加團契嘛。只不過我有一個心係咩咧？嗱，如果我讀唔曬本聖經嘅話，如果我唔明白曬本聖經嘅話，我就唔會信耶穌住，唔會信耶穌住，唔係話唔信。即是说我要明白本圣经我才信耶稣。有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会面对这些朋友的。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来的。因为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当时是什么呢？如果我要信耶稣的话，我是作一个明白圣经的基督徒。我感谢神，神没有听我这个祷告。即是说什么呢？如果我要明白了圣经之后我才信耶稣的话，我告诉你我今天都未信到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真理就好像一个海岸由沙滩一路伸展出去一个大海汪洋一样，没错，有浅水的地方小孩子可以在那里嬉水，即是教会亦都有儿童的主学，可以浅白的来讲。但是圣经亦都有好像大海汪洋很深的地方，专业的潜水人员有最好的装备都潜不到底， 所以有时在一些神学上的问题，不同的学派还在谈论的，未可以说不同的学派未必有一个共识的。所以没错，圣经有时是有些地方难明白，但我感谢神一样，就说如果我真的要明白本圣经我才信耶稣的话，我今天已经是神学院的老师，我发觉到 我自己不是明白所有事，就感恩就是说圣灵的工作。记得在那次的冬令会几晚，黄永信牧师都是用报道信息报道信息，我就已经立定心志，一定不会在这次的冬令会里面去举手信耶稣。好了，最后那晚黄永信牧师讲到了，我很记得他是用创世纪讲到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那里的经文讲，讲完道之后呢，我想着呢就说我就不用举手呢，今天可以我自己那个的心智明白本圣经先信耶稣就可以成就了，就可以逃避今次的冬令会的信主了。好了，黄永信牧师讲完道之后那晚他呼召，我立定心智我不会举手。黄永信牧师当日的呼召是什么呢？他呼召哪位弟兄姊妹，你愿意的，你要全时间侍奉主的，你举手。我听到之后整个松散，因为不是福音呼召嘛。结果那晚我很记得当黄永信牧师讲说举手的弟兄姊妹出来为他们祷告，有八位的弟兄姊妹。好了，黄永信牧师为这八位的弟兄姊妹祷告之后，突然间他弹一句出来，哪个愿意信耶稣的请举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举了手，这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感恩。自此之后我知道不是靠人的力量去明白圣经，信了主之后对圣经那个读得可以说是一路一路通，一路一路晓得原来圣经里面这样这样的教导，以前读的时候只不过字面上去了解。所以我们感恩就是耶稣他赐圣灵内住在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身上，给我们这个智慧能力。所以圣经也都教导我们不要消灭什么呢？圣灵的感动。接着第六节至第八节，那里记载到就是普世使命的策略，在这个的经文那里的记载，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个经文给我们体会到，当时的门徒经过三年多跟随耶稣，相等于今天的这个的道学硕士课程三年，是不是跟了耶稣三年多了，并且他跟的老师是谁？我可以胆敢说历史的里面任何一个神学老师都不及的，因为他们跟的是耶稣最好的老师。但仍然怎么样？仍然都未定，以至耶稣用了四十日讲说神国的事，跟他们做什么？补课，补课。有时我跟神学生讲解这里的时候，有些神学生就都挺厉害，他说牧师不是补课，是进心课程而已，这样都解得通的。但问题 来到刚才所读的经文的时候怎样？就算是尽心课程，他们都掌握不到。他们以为，还以为耶稣来到这个地上是要恢复大卫的王朝，脱离罗马的 政府 的管辖，脱离希律家族的管辖，竟来到使到犹大国大卫王朝再一次的复兴。所以他们问这个问题，但耶稣跟他们讲就是说，复兴以色列国这一方面不是他们所知道的，是这个是神所定。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不是复兴这个地上的国家啊那个的问题，最重要是什么呢？他们要留意的就是，你们等候圣灵的降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得着能力。得着能力做什么呢？先在耶路撒冷，接着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即是说耶路撒冷他们的城市，就在那里等候，在耶路撒冷那里传福音，跟住就在整个犹大地以及撒玛利亚北边的地方，即是说巴勒斯坦地本地的你有传福音，跟住怎样？直到地极作他的见证。耶稣是给他这个的宣教普世宣教的策略。但我们体会到就是，起初的时候他们只是集中在耶路撒冷传福音，教会在耶路撒冷很兴旺，结果怎样呢？神用一种的方法教会不想面对，是什么方法呢？是逼迫的方法，使到逼迫临到教会的时候，门徒就四处分散去各地做什么呢？不是逃难，亦都不是去移民享福，他们四处分散做什么？去传扬福音。以照给我们看到福音普世这个的宣教使命是因着福音传开，普世宣教的使命是因着圣灵传开，圣灵临在信徒传开，普世福音的使命亦都是因着逼迫而传开。所以我们看到传福音其实不是容易的。我记得在北美洲的时候，曾经跟近辉牧师有一次他讲座的时候讲到一个分享，他说有一次有人跟他倾谈，他说：哎，谭牧师啊，今时今日传福音真的不容易啊，很困难啊。跟着滕近辉牧师他分享到说，他当时怎样跟这个朋友说，他说：请问整个教会历史有哪一段时间传福音是容易的？我们看回的时候，真的传福音不是容易，但是耶稣给我们有这个策略，耶稣更加赐给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致到可以的你有智慧，有这个力量，有这个胆量去传扬福音。当我们看回初期教会的信徒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是正如即保罗提到他天天冒死的给你传这个福音。原因是什么呢？跟着第九节至十一节，就是《使徒行传》那里，跟着耶稣升天了，当时的门徒呆住望天，接着有天使跟他们说，在这个第十节那里，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这个给我们提到普世宣教使命的盼望。原来我们的盼望不是单在今生，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很清楚讲到，他去是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去也都会再回来接我们。所以耶稣他十架死在十架上，以二代替我们不义这个十架的救恩，他从死里复活，以及他再来，这些是我们信仰的最重要的根基。如果没有这个盼望的话，没有主再来这个盼望的话，保罗你有提到，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这些的我们可以讲得我们基督教那个信仰的柱石，如果我们忽略的话，我们的信比众人更可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就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一至三节普世宣教使命的装备，四至五节普世宣教使命的圣灵的能力，六至八节这个策略，以及九至十一节盼望，成为我们继续在这个疫情下开始教会恢复实体的敬拜、实体的聚会的时候，就让我们接下来去注重普世宣教使命，从本地开始。感恩就是神没有留下我们单打独斗，是要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有个祈祷。亲爱恩主，我们多谢你赐给我们不单止有生命有气息，你赐给我们有永生的救恩，我们献上感恩。你仍然让我们活在地上，让我们是不白占地土，因为我们相信你之后得着这么美好的恩典，我们愿意的来到去传扬开去。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去接受装备，在你的话语上生根建造，使到我们信心坚固，在今天这个的弯曲背谋的世代，我们能够成为光明的儿女，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荣耀你的名。愿主帮助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